别了，新冠。1937年，从10月14日至28日，在山西新冠两周的紧张生活里，充满着可歌可泣的事迹，也遇到不少新奇好玩的插曲。一向主张支配环境而不受环境支配的雷神父，颇能忙里偷闲，时常召集我们修士做公道，不仅每日清晨一起举行弥撒圣祭，而且尽力保持真福院中每日七次赞美的习惯，只要有时间就令我们按时恭唱圣母小日课。在夜白清风的夜里，炮龙枪打的声中，不时传出清脆悠扬的诵经声，一唱一和非常动人，使火药味中增添了诗意，在恐怖声中感到超脱。雷神父确有一套。我们刚刚感到这种战地生活也蛮有意味的时候，忽然军医处于27日命我们将季留师部的伤兵立刻全部送到大后方，一个也不留。同时新冠正面的战事也稍转沉寂，炮声却由我们三面零星传来，炮弹有的时候竟落到我们的村边。虽然军事秘密我们不知道，但有种种迹象表明可以推断又要转移阵地了。我悄悄地到副官处打听战况，所得到的秘密消息是准备出发。我把这军事秘密转告雷神父，碰到他的硬钉子。你是胆小鬼，师长说了死守新关。雷神父说着瞪了我一眼，我深知雷神父的个性，没有对他做进一步的解释，却去和副队长保禄修士研究，然后由保禄修士费尽了唇舌才说动了雷神父，准许有病的修士和队员提前随伤兵撤离前线到后方医院，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。28日清晨醒来，枪炮声忽然停止，空气显得死寂，有如台风来的前夕，使人感到窒息。下午师长的紧急命令忽然来了，除了作战部队，所有直属各单位限黄昏以前撤退，向陈家龙地火车站集结待命。前一天运送伤兵的护士和队员尚未归来，我们少数留守的办事人员在仓皇中收拾了最重要的东西，将米麦等笨重的东西抛弃，辞别了槐树铺，也北望七里外的新关，说了一声新关再见。